感谢主，我有这个机会再一次跟你们谈这个福音方面的事情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不好？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真是让我们听主你所对我们所要讲的话，真是让孩子在这里传递福音的时候没有一句，没有一句话是从孩子口里出来的，乃是从主你圣灵浇灌出来的。靠着主的恩典，使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福气，能得到主你自己。我们感谢主，因为主你再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就让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头，真是能够了解到我们所处的状态。求主保守，求主以安慰我们每一个人在做的，让我们有智慧从主那里来的，明白主你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将感谢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好，我们昨天就开始提到圣经中有很多的预言，这预言如何解释，与我何干啊？我们今天已经开始讲了一些，从昨天到今天，我们昨天特别讲到神震动了这个世界，因为时间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真是被震动了，从各种角度你都发现好像神在摇我们，要把我们摇醒啊！摇醒我们干嘛？因为他要再来，那个时间已经接近。那我今天现在要跟你们传递的是圣经末世的预言与现代科技的发展啊，里头我会谈了很多，但是我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跟你们谈一个机器人的发展，一个晶片的发展，网络的发展，今天就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啊。那机器人的发展跟晶片的发展都是因为这是我的本行啊。我在美国做了30年的这方面，因为昨天马长老还问过我，我现在已经退休了10年了啊，所以我敢讲话了。我敢讲什么？因为我过去在10年退休之前，我做了30年国防机密工作啊。因为我是移民过来的，所以我很早就有美国公民啊，所以我很早就进入了这等于一毕业之后我就进入了国防工业，然后很多的这种特别的东西都出来。那在我退休之前的20年啊，那就等于像30年前开始是发展无人驾驶飞机啊，所以现在你们看到已经在美国的航空母舰起飞降落，但是还没有完全进入生产，差不多了，啊，已经5年了，叫做无人驾驶的战斗机。我们那时候就笑话，玩这个好像跟那个小孩子玩 game 一样啊，你飞上去的飞机，他飞上的飞机，最后打来打去，打完了一个被打掉了，然后你就看 game over。没关系，再派一架，没有驾驶员，所以没有生命的问题，打的是钱，懂了吧？这很有意思。昨天那个我忘了是跟哪一个长老在谈的时候，我说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是我被调去做飞弹啊，后来没调了几年，老板把我叫出来，我们有个新的 group 产生，你是属于里头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说先给你一个观念，我们现在这单位是要叫做做无人驾驶飞机，说不同点把你们观念改一改，很简单，飞弹是有去无回，无人驾驶飞机是有去有回，也就是说你飞机起飞之后到了敌人那边，你把你的炸弹丢下去之后，你再回来然后再装炸弹再去，这是无人驾驶。你飞弹的话就是我自己到了那边连带炸弹连我自己一起摘下去，这叫飞弹，懂了吧？很简单的解释。 OK， 好，我们不能再讲这些方面了啊。反正我已经离开了10年，我这10年真是跟我的公司同事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所以我现在已经是离开那个地方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了啊。好，所以我也忘光了东西啊。 你要问我，你现在在考我也考不出来，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已经奉献十年是专心在神的事情上，但是我过去所学的对我确实有所帮助啊。神安排我没有那么早的出来啊，但是确实在这上头，我突然发现圣经上有些东西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如果我一毕业就出来走这条道路，我可能不会的。那就是包括机器人跟晶片。好，我们先讲工业革命。我们已经有好几次工业革命啊。什么叫工业革命？就是生产力提高100倍的数量，而且是立刻的，不是慢慢进步到100倍，就突然因为你这个东西出来，我生产力突然增加100倍，这叫工业革命。我们历史上已经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大家都知道，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就有火车了，就有机器了，这些东西就是动力工业革命，机器代替劳力啊。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工业革命，是能源系统制造已经大批的生产，这个机器就是系统化啊，因为电子设备都出来了。然后第三个就电脑工业革命，信息处理传输问题。我到国内去的时候，我跟他们谈，我说中国没有赶上前两个，但是第三个赶上了，而且是迎头赶上啊。是关于电脑工业革命的方面啊，信息处理跟传输的问题，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改变。我们现在进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而且已经进入了两年多。如果你没跟上时代，对不起，你希望你不要被时代给淘汰掉。OK， 第四次的工业革命是完全的代替人的角色的一个智能机器人革命。啊，就我刚才所讲的，我为什么会进入无人驾驶的啊？因为我在研究院的时候，我学的功课在那个时候还连书本都没有啊，教授都是用笔记跟你讲课啊。那个时候学的英文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听过这个字了吧？那已经现在已经讲解都是四十几年前了啊，都快五十年了啊。所以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指的中文我都不晓得怎么翻了，人工智慧，对，感谢主，人工智慧啊。所以也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教授就跟你讲，最终目的将来会有机器人。我们那时候哇，机器人脑袋还转不过来嘞啊！所以最后就是智能机器人，实质上是人类复制了另一个自己，利用制造出来的机器人完全代替自身从事自主智能的行为，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一样啊。这次工业革命完成了一个机器在一个时空里、一个事件里、一个情景里头，由本来的部分代替人，那些机器革命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部分代替人，到达一个全面代替人的过程，将来不需要你这个人了。 OK， 举一个例子，工业生产上使用柔性的机器人可以替换在工作的产业工人。你知道我们中国这件事情发生在几年前？你记得在深圳鸿海发生了问题，鸿海集团他们的工人跳楼自杀，你还记得这个事件吗？富士康，对，富士康事件。结果富士康的老板是谁？郭台铭，对不对？伤透脑筋了，他虽然那么富有，但是真正把他脑筋伤透了。怎么样解决这个自杀事件？就最后有人告诉他了，你用的是机器人，你用的是人，人会有思想上的问题，有心理上的问题，会有什么东西，所以他会自杀。你如果采用机器人，机器人不会自杀的。所以他下决心花了本钱进去，投资进去制造机器人。所以前三次的第三次，前两次中国都没参加革命，但第三次电脑工业革命是中国已经跳进来了，而且跳得比人家都快。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还领先了，就是因为富士康事件。 OK， 大批的机器人出来了啊，所以在生产线上代替产业工人。嘿，以后的中国的工厂都是机器人在做啊，这比美国还进步。这是在沈阳的一个工厂，
这是电焊机器人，不怕高温，眼睛也不会受伤。这是打磨机械手，他不在乎噪音，也不担心粉尘污染。这看起来像蜘蛛的大陆叫并联机器人，它分装18×18排瓷砖，每分钟可以完成3盘972片，这当然不是人的速度。这种机器人拥有视觉仪器，可以精准定位，用来搬运昂贵的电视萤幕。当然也有机器人会跳舞，还能和人类对话。
好，我刚才就跟你讲了，红海机器人大军上攻了啊！这个富士康研发了2000多台的机械手臂，节省5000人的人力，很大了啊！中国制造的机器人，你还看这是哪一年的新闻？如果你看得到，2015年的，5年内80万台上岗。OK， 好，刚才第一个例子了，第二个例子。造一辆能够自动驾驶的汽车可以取代司机，你们看过这个车子没有？好多人都已经看到了，对不对？所以造成了2025年会失，所有的计程车司机会失业。嘿，我这个 computer 真是越现代化越讨厌。有机器人在我这里头捣我蛋。OK， 所以这是最近的新闻啊，10月10号的新闻。10年内大卡车全面无人驾驶，照片在那里，那两个大卡车是没有人的，没有驾驶员的。结果我那天一看新闻，这还10月10号的新闻，结果新闻上已经出来了。OK， 啊，等一下，先给你看这个。这是无人驾驶的车子，请你上车。
There's no steering wheel in the way. We're like queens.
You sit, relax. You do not do nothing.
What she really liked was that it slowed down before it went around a curve, and then accelerated.
In the curve.
She's always trying to get me to do it that
way.
That's the way I learned in high school driver's ed.
So if I had a self-driving car, I could
spend more time hanging out with my kids or helping them with homework, even just tending to them, finding out how their day was and not having to wait till you get home and have dinner and all that. So it'll be good.
Human feeling of it is very well engineered and it is very smooth. There's nothing that makes you feel the least bit threatened.It's impressive. I'm totally in love with this whole concept.
所以啊，这种无人驾驶车子现在已经到处跑了啊。好，我们再看第三个，造出一个家庭保姆型的机器人，可以帮助你带小孩做家务、照顾年长者，大家都高兴。已经有了，已经出来了，
可以买机器人来陪你了。这是全球第一款有感情的机器人 Pepper， 它主打的是人工智慧，也就是说呢，它不会帮你做家事，但是呢，它可以说话跟识别情绪。那么今年6月呢，在日本开放对一般的民众销售，每个月限量1000台，一样卖光光。其实呢，它养3年下来，要价呢大概要33万元台币，但是还是这么的热销，来看看到底为什么。
炯炯有神的双眼，自由挥舞的双手，这是全球第一款有感情的机器人 Pepper。 身高121公分，宽48.5公分，体重28公斤。 Pepper 的头部装有麦克风跟感应器，能接受外界的讯息。眼睛的颜色则是代表正在辨识人脸、倾听或是思考。额头、嘴巴用来辨识人脸，平面电脑跟微处理器则装在胸前。 会说话、照相、做体操、辨识人脸，就连小朋友的教学都难不倒他。 Pepper 看似万能， Pepper 不仅能感受到人类的情绪，自己也会有快乐、难过、寂寞等情绪，可以陪家中长者谈天，也能教导孩子英文跟成语。 Pepper 已经开始融入至少5000个日本家庭，也让许多人开始依赖他，直说无法想象 Pepper 坏了该怎么办。多谢林真星网络报道。
好，这就是 Pepper， 也是红海他们说跟阿里一起合作的啊，已经开始卖了。这个开始卖也是2015年的时候的消息啊，1000台，而且本来还以为还卖一阵子，结果一上市就卖光了啊，售价是10000人民币。然后这是郭台铭啊，他跟红海在一起的。好，再来我们看出来，由此推断。伴随着智能机器人的更新换代啊，人类的社会各领域会引起一个巅峰性的改革啊。好，我们就看机器人发展，你所想的机器人是这副样子，对不对？我们这一想，机器人就是这副样子，机器像啊。
大家好，欢迎来的对话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呢，今天由我来主持对话节目，大家掌声鼓励。
嘿，这对话组里突然间来了个新人啊，现在听说最流行的事儿就是跨界去抢饭碗，歌手可能会抢了演员的饭碗，演员可能会抢了主持人的饭碗。说实话，这年头主持人真不太好当，但今天眼睁睁的又看到又一个小精灵就在大家的关注之下，准备要来抢对话的主持棒了。机器人朋友，你好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前辈你好，欢迎回到对话舞台做客。
嘿，还欢迎回到，这本来是我的主场，一秒钟时间告诉我有什么本领是你有而我没有。
我会跳舞，看我的。
真的？
音乐题
试试看，真会跳还假会跳啊？哟，
Open Gangnam Style。
哟，架势摆得不错。真牛，一下戳到我的软肋，跳舞还真不会。那这样好吧，对话就交给你来主持了，这次我就先下岗吧。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前辈慢走
啊，还当真了。
刚刚跳舞有点累了，我要先休息会。
给你机会，
今天的对话还是由你来主持吧，让我们以掌声欢迎今天的对话代班主持人陈梅红。
好吧，你慢慢歇着吧，谢谢你把这个机会又交给了我哈、啊。这本来是正牌主持人，在他那儿突然变成了代班主持人了啊。那既然他把主持棒交给了我，我们就言归正传，欢迎电视机前的各位跟现场的各位关注此刻我们正在2014世界机器人和智能设备大会现场为各位呈现的这期对话。问候大家，各位晚上好。来到这个拍摄现场之前，我刚刚看到了参考消息上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
这是我在的洛杉矶的新闻。
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的洛杉矶的机场，这是德国跟美国研制的一个机器人，要坐飞机回德国去了。然后让全世界人为之震惊的是，他在一个人的陪伴下，这个机器人啊，在人的陪伴下到了 check in 的柜台，然后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身份证明，总而言之他领到了自己的一张登机牌，然后在众人的目送之下进了安检的门口。我想在洛杉矶机场 人们用非常羡慕甚至是惊奇的眼光在看着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全新的举动，但是也许未来某一天这样的事儿就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司空见惯。
所以哪天跟你坐在飞机旁边的人，
这才是
你跟他有说有笑，你别忘了他说不定不是真人，那是个机器人。
我们也期待着这样的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个德国机器人是在美国跟他们研究合作成功的啊，他是拿了德国发了一个特别护照上了飞机的。好，各类的机器人啊，也陪你一起跳舞做运动的。奥巴马跟足球跟那个机器人踢足球，在2014年。
Welcome to Milaika, Mr. President. I'm Asimov, a humanoid robot. It i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too.
I can run really fast. Let me show you. Here I go.
把奥巴马吓了一跳。好，我们看到机器人将来要抢你的饭碗了，你是不是在危险名单里头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讨论是哪些人会被抢饭碗啊，所以未来的10年一半的工作恐怕被机器人取代。如果你们看到是哪些人你知道吗？最安全的中间你往下去看，牧师机器人不能取代牧师啊，所以你们赶快念神学去做牧师去了。好，人工智慧将取代面试官，以后在 interview 的上头说不定是机器人在 interview 你，因为他不会作假，没有感情，1/11 / 22公平呀，所以他会取代面试官，希望他有一天不会取代法官很难讲好， IBM 从来不做硬体的，所以他说这下糟糕，这个工业革命我们应该有份呐、啊，厉害，他发明了新软体，会猜心，会猜你心里想什么，这些机器人他们就可以用他的这个软体装进去之后可以做心理大夫，跟你解决心理问题，他可以猜你心里想什么。甚至
之前呢，我看到过一个榜单，这个榜单描述的是在未来机器人可以取代的一系列的工作。今天我也想在现场来做一个发布，不过不要我来发布好了，我请了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来做一次特别的发布。
大家好，
他是谁？
我是榜单发布人马云。
马云，
今天我要发布的这张榜单和你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因为未来人工智能或许就会取代你的工作。
那你今天在大屏幕上看到的马云跟你平时认识的马云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I see, I did, I thought that was the real Jack Ma
那个刚才不是真马云
很多人一定也认为这是真的马云，我们经过确认啊，说其实呢这是用了马云的图像，通过人工识别的技术采集到他声音当中的特别多的特质来做了一次合成。
我们分析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的职业是普通产业工人、客服人员、司机、会议书记、秘书、翻译、律师、医护人员、金融顾问、教师。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人工智能在未来将取代这些工作，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些情感的交流？终于呢，今天我发现了现场的一个来宾，因为他之前告诉我说，他的机器人其实是具有这种复杂的情绪感知，或者说是情感传递的特别功能的。掌声欢迎他 ，Hanson 啊
，Say a few words。
你好，我叫汉，我是汉森机器人公司最新一代的机器人之一。
我作为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的大使，和大家在一起让我感到非常兴奋。作为一个有感情的机器人，我被创造出来表现人类的情感。根据你所说的话和做的动作，我用自己的情感回应，这个很难。你们人类是非常复杂的生物，而我还只是刚开始学，到现在为止我还在学习开心。悲伤，
笑容不错啊。
害怕，惊讶，还有恶心。希望我都做对了，因为我不希望冒犯到亲们。
你可以跟我们交互吗？
Yes, we can open it up for some conversation.
你能朝我笑一个吗？你听不懂我的江苏的口音的普通话吗？
我这辈子只有两件事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那你会什么呢？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吗？
什么游戏？
绕口令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你先说一个。
不要问我的名字，请叫我潘。
谢谢李院士啊。我正在做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的工作，我认为我们未来的真正能够实现智能的智能机器人是云端智能机器人，也就是说把机器人的大脑放在一个计算中心里边，运算中心里边，然后通过移动通信的网络来形成一个神经网络，然后最终的机器人在现场的实际上是一个阿凡达。
如果大家再来参加那个时候的对话，你根本不知道
你身边坐的是一个真人
机器人。
我非常的
同意，
它完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
不是这个天上的云端，
我们会不会出现一种新型的
网络上的所有储藏的东西
它被问柏拉图问的三个很经典的存在问题，对吧？他会问我是谁，
我是谁，
从哪里来，
从哪里
要到哪去，
哲学的终极命题。
如果机器人能问出这三个问题，那我们就面临了一个崭新的人类的时代的道理。
其实你描绘了一个人工智能领域更吸引人的未来，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其实伴随着大家的不断的努力，很多的新创意
刚才讲出来
的
是哲学问题，
真的已经层出不穷
了。三样，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还有一个什么，你是谁呀？所以机器人到这一天就进入了一个真正人工智慧的，就是它能自主了。好，云端仿人智能机器人，它代表的是一个机器人发展的较高境界，外形跟人相似，思维模拟人的大脑，更贴近人类复制另一个自己的目标啊，这叫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云端仿人智能机器人，相当于把一个人脊髓以上的大脑跟小脑存在云里啊。这个云不是刚才你也讲的云啊，不是天上的云啊。你现在如果不懂云端的话，你已经可能已经属于被淘汰的地步了啊。云端 OK， 在云端里只有仿人的机器人才能有效的为人设计的工具，因为他不需要在他身上放那么多的机器，那么多的这些电脑，他全部可以上网啊。所谓云端就是在网里的啊。好，托西巴早就在2015年已经有仿生机器人，面貌自然。你看这个女的是一个机器人。
中国发表了最新的拟真机器人，
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耗时3年所研发的拟真机器人佳佳，拥有长发大眼和好身材，号称样貌取自5位中科大校花美女，能跟人互动对话，说话时脸部表情和嘴巴都会配合反应，还会不时眨眼，眼珠也会转动。另外，香港有位42岁平面设计师费时1年半，在自家阳台打造真人尺寸的拟真机器人 Mark One，
再用 3D 列印技术印出机器人的骨架。
而且现在做机器人做的速度真快，因为它用 3D 的这个印刷。
有趣的是，它将 3D 列印的部件与电子机械零件组合，最后罩上细胶皮肤。这种机器人模型称为 Mark One，全身结构有七成是利用 3D 列印打造。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机械越来越模拟，其中有一个关键是 3D 列印、越来越像人，所以整个都是用细胶 3D 列印、也就是以前有个大问题，你细胶开模成本比较高、但你现在如果能够用细胶喷出全身来的话、相对的难度就比较低了。但因为中科大会持续的对加加在做 upgrade、也就是可加的版本是比较聪明的、还没有完整的移动到加加的身上，所以接下来如果再做移植的话，加加会变得更先进。但这就提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理论。
什么关键？
机械越来越像真人，到底是好还是坏？
到底是好还是坏？
前天香港一间商场举办机器人展，最受到全场注目的焦点莫过于这个号称史上最像真人的美女机器人，全名叫 F 了。看得出来谁是真人，
谁是真人，谁是假人？
这个以一名日热混血模特为范本的美女机器人，是由日本大阪大学知名机器人设计师石黑浩于2010年研发。
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你到时候可能正好相反，
不但会眨眼放电，还能做包含微笑、皱眉等65种脸部表情，甚至还能配合音乐对嘴唱歌，也吸引不少参观民众围观拍照。如果只以为他只为这些功夫而已，那你可就大错特错喽！看得出来谁是真人，谁是机器人吗？这个以一名日热混血模特为范本的美女机器人，我只以为他只为这些功夫而已，那你可就大错特错喽！中新闻，真人机器人傻傻分不清楚，报道。
在去年，因为安倍这个日本首相不肯向中国道歉，因为去年是，所以在去年的7月15号的就五月中，上海有一个全世界机器人大展展览会上，中国在两个月里头就做了一个安倍晋三。这个安倍晋三呢，就跟安倍晋三一模一样，见了中国人就鞠躬哈腰道歉。
据台媒报道，上海近期举办2015中国国际机器人展览会上，出现外观仿日本首相安倍，
他虽然讲
的
是日本话，但是说对不起。
网友在微博上分享影音显示，某家厂商的摊位上摆着一尊外貌酷似安倍晋三的机器人，这尊真人大小的机器人不停向参观者鞠躬，引来民众围观，不少参观者兴奋地与这个安倍机器人合照，有人则对此指指点点。今年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日本媒体此前报道，安倍周边人士透露，安倍在即将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中，决定明确写入对过去大战的痛彻反省，但不会道歉。对于仿首相机器人，日本部分网友的留言倒是很看得开，有网友写道，日本应该量产安倍道歉机器人，在中国销量会不错的。新浪资讯台为您报道。
这个过路这个女的是弄糊涂了，是不是真的了？安倍晋三的这个跟向我们道歉。好，这件事情在圣经，我一直在讲启示录，启示录都有记载。OK， 直到最后敌基督出来的时候，还跟敌基督一起有一个叫假先知的，他这里是启示录13章讲到，他就是指的假先知，因赐给他权柄在兽，就是敌基督的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就敌基督做一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啊，有生命气息，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就是不服从兽像的人，就不服从敌基督的人都被杀害。从前我在学这个神学的时候，读的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个像，我们那时只有说做石膏像，说石膏像会像个真人一样能够说话。哎，我们想，哎，石膏像都是不能动的了，怎么还能对人说话，还可以发命令呢？因为叫你服从他。哎，这糟糕了。在那个时候在想，魔鬼撒旦反正跟他合作，魔鬼撒旦会变魔术 叫那个石膏像突然像，你看我们从前看卡通影片，那个希腊的神像会突然像人一样讲话，对不对？我们想象是那样子去解释，哎，这才几十年之后，我们看到这一个刚才的安倍晋三之后，敌基督要做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放到全世界每个地方，叫人服从他，因为那些机器人都有人工智能，可以上云端，那个云端是敌基督在那控制，也就是全世界的他，就是仿造他，会说话，会解释，会跟人一样的有智慧聪明，但那个人工的智慧聪明全部是到云端，那个云端是敌基督控制的，全世界呢都要服从他，做得出来做不出来，已经死，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我说哇，圣经上最后这几个预言，其中有这样一个预言是敌基督要用的工具，已经出来了，已经现在都可以用了，表示我们已经接近到最后了。哇，这个像它有生气，有生命气息，能够说话，能指挥人，叫人家服从，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好，下面再跟你讲晶片的发展。 RFID 知道这个字的请举手，我相信大概一半以上因为这个东西还从你们 Silicon Valley 出来的啊，你们硅谷出来的，已经出来了几十年了，是一种无线系统用于识别的标志啊。RFID 就是 四个英文字母的头一个字， R Radio, F Frequency, ID 就是 Identification, 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中文 翻的就是一个无线系统叫什么射频识别。这个东西我十年前开始讲的时候很难讲懂，但是现在很容易就懂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跟他有关系了啊。这个标志可以当用在人或动物，或装在物体里头，甚至可以最后能移到人的皮肤底下啊。它是一个非接触性的，非视线性的，就是你看不到它都可以，因为它是用这个 radio 就电讯 发报出去的啊，来发什么呢？识别你的身份。哇，现在这种东西太多了，因为你们很多人的手机已经是属于这种了。OK, 你出去的护照，每一本护照的封面都有这个东西在那里，所以你看，你到了那个海关的时候，入关的时候，人家把护照。他叫你不要动的时候是为什么？后头有一个照相机在照你，在看，因为你的资料已经进入云端，在云端里头跟你现在看的那个你是不是那个人，已经在对照了，因为你们已经有这个晶片在你们的护照里了。OK, 所以每个人都有，甚至现在好像我不晓得加州驾驶执照有没有，好像都有了已经啊。好。这个东西最盛行的是从中国大陆先开始了，其实是美国制造的。美国最早1975就已经有这个概念，1985就已经出来了，但是一直到达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就突然爆发了速度啊。为什么呢？在2008年的时候，你们记得是北京奥运会，对不对？北京奥运会的门票已经把它放进去了，只是做实验，没有做任何用处，只是做一个实验，门票里的放了它，所以那时候没怎么讲。到2010年的时候就完全成功了。你们谁还拿了上海世博会的门票的？还留着吗？有人举手还留在那身上吗？好，你回去就给我叫你拿一个很强的一个灯从后头照上来，你看看那个门票里是什么东西。这是世博会的门票，去过了上海世博会了吧？门票里头 灯照过来的时候是这副样子，是干嘛？有电脑，有电池，有晶，有那就那个晶片和那个一圈一圈的是天线发报。所以呢，你进入了上海世博会里头，最高兴的是什么？公安，他立刻就知道你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到了任何一个馆，你的无线电就告诉了，进入云端，进入公安的那边，他如果想找你，他立刻就找到你现在世博会的哪个地方，因为你的身份已经告诉他了。 OK， 也就是把这个晶片放到纸里头给你看这个样子啊。所以你可以看出今天的信用卡已经，哎，你看到没有，过去我们是刷卡的，现在叫你干嘛，晶片插进去了，对不对呀？我们已经都 换到这个时代了啊。好，这个是2008年的时候，在沃尔玛的工作的时候，所有的经理阶级以上被招去训练，就是将来沃尔玛会走这条路，你们先接受这个训练。训练是什么？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去买菜或买东西，你就拿沃尔玛来讲好了，你进去之后推了一个车拿了东西，对不对？你到了外头打仗的时候，你要一样一样东西放到轮带上，一直滚到了那个打仗员那里，那打仗员还要一个一个 过那个灯罩的时候看你那个barcode 的那个条纹码啊，过去，然后再一个一个包装，然后再放回你车子里头来。你要下这个功夫，一个一个放上去，那边一个一个收回来，好麻烦哦。我们过去也就认为不麻烦，好不容易已经进步到这么进步了，其实已经很麻烦了。那沃尔玛的就告诉你，将来是什么呢？你进去，你东西这一车子东西你都不必拿出来，还在你的车子里头，你就推到门口，然后你推进门口的时候，你乖乖就站在那里不要动，就跟你入海关一样，原因那边有一个镜头对着你啊，对你干什么？因为你身上已经有了那个沃尔玛的卡片，就已经告诉那个电脑你是谁，就跟入关的时候一样，他看你是不是那个人，因为你的那个卡片已经发报告诉他，所以他一对照你是对的。你买的东西每一样都有晶片在内，他会告诉你我是三星牙膏，我是这个牙刷，我是那个，所以不用拿出来也不用刷，电脑已经全部给你印出来了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你最后看荧幕上出来的东西是你买的，完全对。你最后你的手指头去压一个同意的键盘，看到没有？你去压的时候就说我同意，这是我买的。在同一个时间，你的指纹也进了电脑了，他在看这个指纹是不是你的指纹，是对，那都对了，而且全部证明你也同意了，那钱就直接到你银行去拿去了，所以你也不用付款，你就推着车子就走了。你买100样东西也好，2秒钟用不到，你就出门了。从头到尾没有打仗员，没有任何一个人，方不方便？方便，对不对？但是我已经预告你，第一个要实行的这个可能是中国大陆的沃尔玛，不是我们美国。OK。因为美国有很大的阻力。
台湾产业趋势报告为您介绍一种无线射频晶片，
这就是另外一个
掌控 U-back，
这个新闻介绍这个东西
所有的物联网。也请继续锁定周玉琴的八点新闻。
创卖场酱油罐五片包装，每一件商品都贴上了 RFID 晶片，付钱时只要通过电子感应门，自动会算出购物栏中所有商品价钱，结账不需要再大排长龙。
But the company remains ambitious.
RFID
ID 晶片贴在每件衣服的价格标签上，
他们能够立刻知道他们的
储存定位系统，店员很容易查出他们的具体位置，直到特卖区的衣服空了，
衣服都不需要一个一个拿出来
了，不齐
自动就发报
补上货。 RFID 其实就叫做无线射频辨识系统，是使用无线电波通讯识别对象的技术，具有通讯速度快、尺寸小、操作距离远等优点，能够把收集到的资料跟云端连接，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在零售业、存货管理、运输管理、社会安全跟医疗智慧上。
产品插入 iPhone 之后，我们的 iPhone 就可以使用 IoT 的功能了。
从 RFID 延伸出来的多元生活运用，现在还有这个 NFC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同样都是无线射频，只是 NFC 利用点对点功能。尤其看重的是现在几乎人手一只智慧型手机，刚好增加它的普及率，而且放大智慧型手机功能，不必再开相机镜头扫描，碰下手机便能存下名片上的住址跟电话，两只手机碰触在一起便能交换讯息档案，
办法把末端的产品，
这个现在
少
的很多手机都可以做
了，把它上传到云端，那经过云端的 Big Data 的处理之后，再经由手机下载到末端的时候，这一条路如果没有这么走的时候，整个物联网算是只能做到半套。
不管是 RFID 或者是 NFC 都用得到晶片，台湾擅长在晶片设计跟制造上也嗅到无限商机，六寸晶圆可分割出20000个 RFID， 小小晶片让台湾在2014年靠着 RFID 不断创造年产值700亿，力拼10%的全球市占率。因为这样的企图心吸引到软体大厂微软来台找合作，而微软提供强势的前后端资讯系统设计能力，台湾厂商提供晶片，把物联网商机并做大。毕竟过去台湾缺乏软硬体整合，这回能不能把握 RFID 科技翻身，在具有主导物联网时代的潜力，也将是台湾开启下一波产业转型的金钥匙。
你知道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美国反而落伍了啊，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抢先了啊。澳洲已经推出了云端的护照，你不需要再到带护照走了，资料都在云端，所以你护照掉了不要怕。 OK， 好，这个你可以看出来新闻是什么时候新闻，2003年，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讲这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东西了啊，所以已经讲了多少年了，超过10年了啊。这个东西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不过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长老了啊，他在2005年，他在 UCLA 是做 DNA 研究的研究教授，他是不教学生的，但他自己有100多个这个 postdoctor 啊，在替他工作，博士后在替他工作啊。那他是专门做 DNA 研究。他从国内来的时候很有意思，那么早期我就认识他，来我们教会，我还请了他，因为他以他这样子高深的这个学问，专门做 DNA 研究，让他对所有慕道友开了一个布道会。讲什么？从 DNA 的研究看神的创造，哇！感谢主啊，这种高科技的人可以一样被神所用啊。他在2005年就送了我这一个东西，你看到没有？像打福禄夏的那个针一模一样，就那么小小的。他给了我说：“陆长老，送给你。”我一看，送我一个福禄夏的针干嘛？我说：“你送错人了，送给师母。”因为师母过去曾经做过这个学医护方面的，所以他说他不懂，你懂。哎，我说还有这回事。然后我突然想到，对呀，2003年的时候我已经讲了这个东西给他们听，他上我主日学的时候，他2005年的时候他有了，因为他在 UCLA 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人家那个商人卖他东西，因为他有几百只老鼠，每个老鼠都做不同的 DNA 研究，你不能给他带一个大铜牌，那个老鼠小老鼠啊，告诉你 它是什么样什么做过什么研究的一个老鼠，给你那个老鼠就不自由了。你要让这个老鼠很自由了，还是一样跑来跑去的，你就必须要有这个东西，把一个晶片打进那个老鼠的皮肤里头，从电脑上遥控就能知道这个老鼠做过什么实验，是你是不是你现在要的老鼠。所以那几百只老鼠在那跑来跑去，它能立刻找到它所要的那只老鼠。所以他一看，然后就想，嗯，这个东西对陆长老有用处啊，所以他就送给我。我说，哇，原来是这样子，那你送对人了。我那时候后来，哎，2007年来你们这边的时候，我没带过来，有奖没带过来，那表示我已经掉掉了。我很多地方去讲的时候，我给他们看，他们传来传去，后来有一年就传丢了，我找不到。那个人很多那一次啊，就传丢了。所以后来也有人告诉我，如果传的时候人家扎到了之后，人家还可以告你来，对不对？后来我就说，哎呀，不能再用这个东西。所以我下次再跟拿了一个时候，我就说我把它拍了照片，拿照片给你们看，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啊。看来这个针就这么小，像打福禄夏特那样的一个针。好，它上面有一个小塑胶套，我把那个套子拿掉，然后你仔细看，我已经把它东西针管里头的一个东西推出来了。看到一个推了一个东西出来了吗？本来你可以看出来没有东西的 ，OK， 推出来了，对不对？整个把它推出来，是这样一个玻璃管子，看到没有？但是你要晓得它有多细，它要比你针管还细呀、啊。哎，那个针要打到你皮肤里，那个针已经很细了，对不对？它比那个针管那管子还细 ，OK， 所以很小很小，差不多跟你头发的细度一样 ，OK。别小看这样东西，给你分析看看啊！底下就是那个玻璃管，看到没有？好，对照上头，这边是微型晶片，就是你的电脑，中间有个电容器，就是你的电池。再过来看了一圈圈，那个是线圈，也就是说，你存在电脑的东西到达线圈发报出来，外头可以接受。就这样东西，这个东西就像针一样，打给你打福禄夏特一样，可以打进你的皮肤里头，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跟像打了一个预防针一样，这样打进你皮肤里头去。OK， 这样东西，哎，连2005年都有打进老鼠里头啊。所以这个东西已经很现在。已经十几年下来了，已经产生了另外一个产业革命。圣经里也告诉你了，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敌基督那个假先知，不是用了那一个机器人吗？在他后面又给你讲，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要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的，有了寿命和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什么叫印记？在古代的印记是代表你属谁，就表示你现在来讲就是个 identification， 一个你的证明，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人，对不对啊？你是属于这家的奴隶，给你盖了一个这个主人的章在上头，你就属于这家的啊。不过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在学这个解释圣经的时候，就说将来最后敌基督统治人统一人的时候，统一人类的时候，他在每个人身上都要盖他的印，因为我们想印记就是要盖印嘛。那时候人家说，哎呀，那个印就像迪士尼出来的时候给你盖个手印，暂时出去，对不对？那两下就没有了嘛，对不对？那还行啊，那不能天天盖章啊。所以那时候人家说，哦，那盖的是烙印，你是火烧烫烫的烙印就不会掉了嘛，对不对？哎，你想想看，姐妹们，在你的脑袋上盖一个烙印，干不干你？你绝对不会干的啦。但是如果跟你想想，每个人都像打一个 flu shot 一样，现在有人都在讲，万一政府哪天骗你，给你打个 flu shot， 说不定就把这个东西打到你里头，你都不知道啊、嗯。我们现在不知道，现在进步到这个地步。 你看不见，每个人都会接受。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有用处，为什么对你有用处？因为不得做买卖，没有这个东西不能做买卖。买卖是表什么？经济行动。全世界经济到达恐慌的时候，敌机都用这个方法把世界的经济恢复的秩序，有方法使得世界和平的状态下，你可能就接受了。 OK， 圣经已经告诉你这样东西。那你说这个讲的难道就是那个东西吗？道理上跟你讲的很清楚了啊，现在才发现中文翻译这个兽在原文里头有放进去的意思。因为我们当初翻的时候，印章一定是盖上去的嘛，所以就说兽一个印记。那现在如果说把这个印记就 identification， 我们刚才讲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一个无线电发报的证明你的这个印记放进了你的皮肤里头。放到哪里呢？我们刚才看了，在你的右手上和你的或者你的额上头啊。再继续讲下去，就刚才十六节对不对？十七节，在这里有智慧，凡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所以666后来都是敌基督的记号，对不对？常常听过这一句话666。好，实际上我们早就在这个系统里头了，666的系统里头了。我们现在看到你的 barcode 没有？就是条纹码。条纹码是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它这个就用0123456789010的零啊摆在那里，是给你做样子的啊，没有这一个条纹码是这个样子，但做的是告诉你有两个部分啊，一个譬如说从12345是一个部分，6789010又是一个部分，这分成两个部分是用旁边。你看到最那一边有两条细细的线，跟最这边有两条细细线，对不对？然后再看中间有个两条细细的线，就是用这个两条细细线是一模一样宽的细细线，把它两边和中间使得它有两块分出来。为什么要分两块呢？最那边是 manufacture code， 代表你这公司的番号，这一边是代表你公司的产品啊，所以分成两个部分。那你去看所有的数字是照着两根线的宽细就出来数字，这个数字就根据说你这个线是这样宽是这样窄，那样就代表一个数字啊，所以这样出来编出来。那所以你去看，我把这一个两边和中间那一个我用红的出来给你看，是一模一样，它跟哪个数字相等？跟六相等。所以你去看这三个跟中间这个六是一模一样的粗细，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条纹码是666来区分。你任何一个条纹码，你现在打开你的任何一个东西，你可以看到你看看是不是666？你不是，你根本就不能做买卖，因为只有这样的条纹码，全世界可以做买卖用，所以你早就已经在这个系统里了。而这个系统，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发给你，就跟我们什么什么什么 .com， 对不对？只有全世界只有一个系统发给你。你属于哪个 .com？ 现在 .com 都不够了，还要发什么 .net 多什么东西，对不对？同样。条纹码只有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发给你啊，你要去申请，他发给你，这就是你的公司的号码跟你的产品啊，那全部都是用666在那。所以很多人后来这已经普遍全世界的时候，这已经二三十年了，然后人家去问，哎，你们为什么当初要用666不用777多好？那中国人一定讲，为什么不用888，对不对？结果那些人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开始就一直到现在就是这一个大家都接受了，我们就一直下去，你现在要改不能改了。哎，你不知不觉的我们人类就已经进了圣经告诉你的，你进入一个经济系统是666的，我们已经在里头了。 所以将来这666这个经济系统，你的 identification， 你的证明，你的身份都可能是用这样的一个系统进来了。好，刚才我们讲到的这里头那个电池需不需要再重新充电，现在已经发现了到你身体里头的那个电池不需要重新充电。为什么？因为它每天都在你身体里充电，是用你的体温来充电，所以它不需要换电池的。体温就你的温度有高有低的时候它就自动充电。所以很多人去调查了，放在人的什么地方会充电充得最好，也就是你温度变化最快的地方。你发现你跟你隔壁握握手，他今天的手是冰的，明天手是热的，对不对？所以你的手温度变化最快。还有你说我不舒服了，你孩子说不舒服了，你手一定会摸他的头，额的额上，对不对？所以表示人的额也是会温度变化的一个地方。所以呢，答案是在你手上跟你的额上。刚才我们讲到那个666要放在你什么地方，要放在你的右手和你的额上。所以很有意思，有人拿 X 光照，这个还是老式的啊。如果打到你身体的皮肤上，在你右手上是这副样子，现在已经非常进步了，比这个小十分之一小。 OK， 东西越来越小，越做越好，而且发的电 越发越远啊，你总有一天跟我们手机一样，可以发个几个迈奥远，塔台都可以收到啊。最高限这个东西的是墨西哥的警察局局长，他说我们要抓我们的逃犯太容易了，对不对？你每个人都有这一个在身上的话，你只到了十字路口，哎，那个十字路口用不着再抓红绿灯啊什么，这些的那个摄影机都用不着了，他只要装上这个接收器，他就会告诉警察局你要找的那个人现在在这个十字路口，因为他已经告诉他 我是什么什么人了嘛，对不对？就跟那个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公安最高兴，他已经知道你在我们是 公安的这个控制底下的哪个地方，你在那里啊。就这样东西，你想最后世界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全世界他都找得到你，这就是接收器啊。所以启示录里头很多的基督徒最后来问我，我们要不要打这个样东西？我说要跟圣经讲这话你不要打，因为圣经也告诉你了。约翰说我听见大声音从殿里出来，就从神那边来的，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个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就有又恶又毒的疮生在什么地方？生在那些有受印记拜受像的人身上。所以你打了这一个东西进去，对不起，你就等到那一天神的发怒在你身上。 OK， 所以有人在问，如果这个晶片进了你身体里头破掉了，会坏掉，哎，你今天汽车都会被厂商 recall， 对不对？那这样东西敌基督那时候说全世界大批生产的时候，我跟你讲，神早就预料哪一天你们的晶片都会破掉，在那个时候破了。所以人家问如果那个晶片破掉会对人什么影响，答案是长毒疮。哎，神已经早就告诉你了，我们当初看的时候神叫那一个天使去，神发怒的时候发怒的那些人都要长毒疮嘛。我们心想神还发明另外一个细菌，那个细菌很聪明，会专门去看谁打了这一个符号在你身上的，用不着了，神已经算出来那一天全世界打了这个人他的晶片都会破掉，神是预知的神嘛，所以那一天你都会长毒疮。所以又恶又毒的疮圣经上跟你讲的，我们过去以为是细菌或者病毒感染的才能应验这个预言，现在再看不是细菌或病毒，而是你打了这个东西的最后那个晶片破坏了，你自己就会长那个疮出来了。所以 答案非常的简单，圣经不是那么难的，越来越简单，你越来越发现神没有跟我们开玩笑的，那些预言都是真的应验，因为我们从前不懂，现在时候到了就懂了，表示我们什么时候快到了。
按照联合国在世界粮食日所公布的资料，你知道全世界现在饥饿的人口有多少人？高达10亿人口，接近印度整个国家人口的总数。这十亿的饥饿人口里头，导致每5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饥饿而死亡，或者是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也提到极端气候、政治动荡、天灾等等，使得全球的整个粮食短缺的危机正波及将近10亿人他们的生命安全。
大陆拥有全球20%的人口，却只有9%的耕地，又因为城市发展，耕地面积每年会消失100万亩。为了解决危机，大陆近年来积极向海外收购农田，像是今年9月就传出新疆的建设兵团和乌克兰的农业公司签署合约，要向乌克兰购买300万公顷的农地，面积相当于该国国土的5%。不止如此，大陆在北美、中南美甚至澳洲都有类似租赁收购农地的情形。因为人口实在太多，大陆粮食消耗的速度非常惊人。而目前全世界是谁在控制粮食呢？答案就是 ABCD 四大粮商，包括美国的 ADM、邦吉、加吉，还有法国的路易达夫。其中 ADM 以研发著称，像是生殖燃料一开始发展，它就成为美国最大的生殖乙醇业者。而邦吉则是以从农业到终端产业链完整性著称，在南美洲拥有大片农场，一边卖化肥一边收购粮食，左右着当地的政治形势。至于加吉则是注重粮食的物流，拥有400条平底拖船和2000辆大货柜车。而法国的路易达夫集团则着重在粮食的期货方面，每一家的历史都超过了100年，4家粮商掌控了全球粮食交易量的80%，足以控制各大农产品的定价。而且他们不是单纯的贸易商，透过合作并购，他们掌控了全球食物产业链的上下游。像加吉不只拥有美国最多的粮仓，还拥有超过100亿美元资金的黑河资产管理避险基金，甚至传闻在全球60个地区都拥有卫星侦测能力，可以迅速知道谷物收成状况。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相比，情搜能力可一点都不逊色。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经下了一个结论：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
听到基辛格的这个预告，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我们现在就接近这个阶段，因为四大粮商控制了全世界80%的粮食，而且这四大粮商还准备合并，将来最后进入一个人手里头。所以启示录里头，他敌基督就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就是666，看到是一个经济控制。我们已经在经济控制里了，每个人你没有这个记号的东西，你买不到也卖不了，你必须在它这个系统里头。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时代里了啊。在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说解开第三印的时候，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一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你可以看到天平的一边是银子，一边是粮食，表示物价上涨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经济崩溃的地步。 OK， 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那个边缘？全世界已经在讨论一个新世界秩序。去年是联合国75周年纪念，有22个国家的领袖出席，这是全世界过去没有的。这22个国家的领袖一起在讨论一个新世界秩序。这个新世界秩序，实际上圣经上已经讲了，将来在敌基督的灵的引导之下，这些人都要受到灵的控制。在不知不觉里头，他们已经积极地为这个敌基督筹划这个政府，建立一个金融系统来控制世界。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个金融系统控制世界，世界银行，听过没有？这新闻上一天到晚都有，对不对？好，明天我会跟各位讲中国人跟圣经上的关系啊。我现在先预告一个，你看到中国这个，因为今天我们在讲人工智慧嘛， 所以在这个知识里头，我们看我们中文怎么写的，知是这边一个识字，就是中文里头就见的意思，和一个口组织起来的。哇，中国人在想这个字怎么造出来的，跟见有关系，跟口有关系。口中的见直穿人心，暗示着一种真知之后的扎心的感觉。圣经以赛亚书提到，远方来的众民啊，留心而听，他使我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带之中。这神跟我们所讲的话。圣经希伯来书里头提到，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魂与灵、骨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里将上帝的道，就耶稣基督口里所说的话，是比如在口中的话做着刀来看，也是像剑一样。这一旦出自上帝的口中，就是像剑一样进入你的人心里头，使人真正的知这个真正的道理。圣经就是主耶稣说的道路的道，真知道他啊，真正知认识这个上帝。在我们中国《论语》里头，《礼仁》第四篇，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就是早上明白真理，晚上死去也无遗憾。孔子一直在追求这个真正的道，朝闻道，夕可死矣。因为在那个时候，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传来中国过去的那个真道已经消失了。明天我会跟你们介绍中国很多的东西都跟圣经有关系，但是那个道已经是在孔子的时代他已经找不到了，所以他朝闻道，夕可死矣啊！但是感谢主，这个道今天又回到我们中国当中啊！所以我们再一看，思想一下刚才那个机器人那个哲学道理，我们要思想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活着为什么，我们要到哪里去。有一个法官，他因为他女儿驾的车超速被罚了，到了他面前，出人意外，他给他这个女儿最昂贵的罚款判完了之后，他走下他的座位到底下，掏出他的皮夹子替他女儿付了这笔罚款。如此律法的要求的公义和他父亲心中的慈爱都满足了。神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份里头做了这件事情，神的公义他下了台阶成为我们人，并且他为我们人而死，因为他爱我们。我们必须愿意认罪，并且借着相信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道理接受神的赦免。我们永远不可能赚取或补偿这个代价，因为这是一份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可以接受或者拒绝。我们在这里做结束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这里看到现在人类的科学的进步，但是我们发现主啊，你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看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你所说的末后的时期，也就是主你快再来的时期，你要快来审判我们的时期。主，我们看到今天社会的道德水准的败坏，人心的败坏，哇，一切世界上的事情的发生又快，但是都离不开你所告诉我们的话语。你已经早就告诉我们这世界最后的走向，但是你还是宽容我们，希望我们能悔改，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你，好到时候我们能获得你的拯救。哦，主啊，你今天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重新再温习，再重新再研究你的道理的时候，主，我们知道只有主你能告诉我们这些真理， 使得我们认识你是神，是那我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因为你早就已经写在我们的书上，告诉我们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里，要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要完成主你的公义，主你早就已经应许了，你自己来到人间，把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赎活了我们这些罪恶的罪，使得我们因为相信你能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把在座的每一个人，主你是你们今天在这里听了信息之后有感动的，请你们只要举一个手回应神呼召你，圣灵在你心里动工，你愿意说我今天愿意接受这位主，在成为他我的救主，让我能接受他。如果有这样的人，就把你的手举起来，你举起来之后你就可以放下。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就举起来对神说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有这样的人，谢谢，请放下。还没这样的人愿意接受的就手举起来。还有没有？你刚才听了这些，知道神已经早就告诉你他快要结束这个世界了，趁着他还爱你，你赶快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否则他就要结束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昨天已经讲过，没人知道那一天，但是我们知道已经很接近了，随时都会到了。所以在他还没有来之前，你赶快举手，谢谢，请放下。还没有，我们再给一个机会，能够立刻举手就可以放下，只要我看到就行了啊。如果实在没看下，你也就举一两秒钟你就放下，因为神看得到。还有没这样的人，就把你手举起来。好，今天时间不多了，我们就继续啊。我为了刚才举手的，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最后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不管刚才有没举起手来的，但是主你都知道，因为我们的心你都知道。主啊，真是求主你保守，让我们能够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罪就照你的应许得拯救，使得你对地发怒的那一天，来审判的那一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你的赦免。主，我们今天要分去，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在明天再来到主你的面前，垂听你的，在这里听你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被主激励，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能成为主你可用的器皿。我们感谢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求的，阿门。好，谢谢各位。